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11日，星期一，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广告业务现在对 B 站来说到底有多重要？用来减肥的司美格鲁肽什么时候能在国内上市？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我们会来关注一个和旅游相关的话题。随着疫情的结束，全球旅游业都迎来了复苏，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身边出国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而另一边海外来中国的游客数量也在增长。彭博的报道显示，今年一月来华的韩国游客数量是去年的10倍。不过你知道中国最受韩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吗？这个地方不是北上广等等一线城市，也不是离韩国更近的青岛大连，而是地处中国内陆的湖南张家界。根据统计数据，去年去张家界旅游的接近70万海外游客当中，有1/4都是韩国人。在韩国甚至有着孝顺父母就送他们去张家界旅游的说法。那么韩国人为什么会对湖南张家界这个地方情有独钟呢？在韩国人的心目当中，带着父母去张家界旅游又为什么会成为尽孝的代名词呢？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B 站有信心在今年第三季度开始盈利，用户将看到更多广告。3月7日 ，B 站公布了2023年第4季度以及全年的业绩。财报显示，2023年 ，B 站总营收超过200亿元，同比增长3%，净亏损收窄了大约1/3。B 站 CEO 陈瑞在电话会中重申了要在今年实现盈利的目标，表示有信心在2024年第3季度实现调整后运营利润转正，开始盈利。不过36氪的分析指出， B 站的游戏业务已经不是支柱性的业务，广告和增值服务能否对冲游戏业务的下滑是投资者最关心的话题。广告是 B 站去年表现最好的业务，全年增长 27%， 对总收入的贡献也有所提升。 B 站的首席运营官李尼表示，今年 B 站将会提高有效广告的广告加载率，用户可能看见更多的广告。 Sam Altman 重回 OpenAI 董事会。3月8日 ,OpenAI 宣布 CEO Sam Altman 将会重回董事会。另外，他们还公布了3名新的董事，分别是盖茨基金会的前任 CEO、 索尼娱乐的前总裁和杂货配送公司 Instacart 的 CEO。 OpenAI 董事会也制定了新的治理规则，创建了员工举报热线，并且启动更多的委员会。现在 OpenAI 董事会一共有7名成员。负责调查 Sam Altman 被解雇事件的律师事务所表示，解雇的决定是前任董事会与 Sam Altman 之间关系破裂和缺乏信任的结果，不是出于对产品安全、开发速度或者是 OpenAI 财务状况的担忧。但是科技媒体 The Verge 认为 OpenAI 公开的调查总结缺乏细节。彭博社也表示， Sam Altman 短暂下台的阴影会继续笼罩公司。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 OpenAI 是否在去年的高层动荡中误导投资者。马斯克也声称，新董事会是由 Sam Altman 亲自挑选的。减肥药司美格鲁肽将在今年在中国获批上市。根据路透社3月7日的报道，丹麦药企诺和诺德预计用于减肥的司美格鲁肽产品 Wegovy 今年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一开始将会以自费患者为主，并且会有数量的限制。Wegovy 2021年在美国获批上市，是目前全球最受关注的减肥药产品之一。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中也介绍过，这款药物的主要成分司美格鲁肽最初设计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随后发现有减肥的功效。不过目前在中国，司美格鲁肽针剂和口服药仅仅被批准用于糖尿病适应症。另外，在3月7日，诺和诺德的市值一度超过6000亿美元，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第12大上市公司。 TikTok 号召用户反对封禁，特朗普称打压 TikTok 将使 Facebook 获益。3月7日 ,TikTok 在应用内向美国用户发送了一条标题为阻止 TikTok 被关停的弹窗消息，并且在最下方附上了拨打按钮，呼吁用户向本地国会议员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当天国会议员收到了大量的来电，但是众议院下属的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依然投票通过了法案。这周这项法案将在众议院进行投票表决。界面的分析认为，法案距离生效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即便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续还需要经过参议院和总统的批准。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拜登表示如果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那么他也会签署这个法案。然而就在上周四，曾经在总统任上两次发布行政令要求 TikTok 在美国下架的特朗普却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封禁 TikTok 将使 Facebook 的业务翻倍，他认为 Facebook 才是人们真正的敌人。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韩国游客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张家界情有独钟。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今年年初，韩国是国内旅游业的一个主要境外客源地之一。单单是一月份一个月，来中国旅游的韩国游客数量就同比增长了超过九倍。而在国内众多旅游目的地当中，张家界是最受韩国游客欢迎的。根据彭博的报道，许多韩国家庭都会把张家界作为假期出游的首选，而张家界遍地都是韩国人，张家界韩国孝道等等词条也曾经一度登上过微博热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可能你也经常会看到有的网友会分享自己在张家界被韩国老年旅行团包围的趣事，甚至有人打趣说，学韩语的学生毕业之后可以考虑去张家界当导游，想吃地道韩国料理的在国内除了去延边，张家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等等。事实上，韩国人并不是最近两年才突然热衷于去张家界的。张家界统计年鉴显示，早在2000年就有上千名的韩国游客会去当地旅游。2006年，韩国人在张家界境外游客中占到的比例甚至一度超过了九成。那再到去年，张家界全年接待的韩国游客数量达到了28万人次，相比20多年前又翻了好几十倍。不仅如此，韩国人对于张家界的关注还体现在他们的韩国综艺还有韩剧等等影视作品上。比如说在韩国明星 IU 主演的韩剧《我的大叔》里，就有几个年轻人在讨论送父母出国旅游的时候说，张家界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身处中国内陆的湖南张家界为什么会成为韩国人最爱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呢？原因之一，张家界多山的地形特点和韩国人的登山爱好相契合。韩联社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七成韩国人每个月至少要爬一次山。爬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堪称是韩国国民级的运动，主要是因为他们本土就有将近 70% 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而韩国文化院的数据显示，韩国山地的平均海拔也只有482米，大约是亚洲地区平均海拔的一半，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不会太难爬。再加上韩国大部分山和城市的距离也比较近，所以韩国人平时爬山也会比较的方便。另一方面，韩国人爱爬山也和韩国的文化以及高压的社会氛围有关。受多山的地理特征的影响，许多的韩国人都认为登山是一种磨练意志和挑战自我的运动。很多工作压力比较大的韩国年轻人也喜欢爬山，也是为了解压和强身健体。而湖南张家界恰好就能够满足韩国人的登山需求。张家界拥有世界罕见的砂岩峰林地貌，而且他们有 76% 的面积都是山地，分布着上千个形态各异的石峰和数百条的溪流。与此同时，张家界的景区和户外资源也十分丰富，拥有包括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还有大峡谷在内的300多个知名景点，可以组合出非常多不同的徒步登山路线，这也就极大满足了韩国登山爱好者的需求。原因之二，文化宣传带动中老年群体的出游。事实上，中国以山而闻名的城市并不少，比如桂林也有着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称号。但是张家界之所以如此受韩国游客的喜爱，其实也离不开双方政府机构的宣传和带动。一开始，张家界作为旅游城市被韩国人所了解是在2001年，那个时候担任韩国旅游观光公社社长的赵红奎，在参加第七届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的过程中，被张家界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他回国之后就开始在韩国积极宣传这个地方。在韩国官方机构的推荐之下，适合爬山旅游的张家界迅速吸引了许多韩国游客的关注。湖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张家界的韩国游客就从过去的几千增长到了5万人次，2005年进一步翻倍的数据达到了47万人次，占到了湖南入境游人数的三分之二。 而这也让张家界意识到了韩国市场的增长潜力，所以为了进一步的来吸引韩国游客，张家界官方也加大了他们的宣传力度。一方面，张家界和韩国部分城市建立起了友好城市的关系，为韩国人在当地旅游和创业都来提供优惠。另外，张家界也意识到在韩国最爱爬山的群体其实是中老年人，而且随着张家界在韩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孝道文化浓厚的韩国也逐渐流传出了许多至少要在父母百岁之前送他们去张家界玩一趟的说法，所以张家界在韩国推介的时候就把孝道文化融合到了他们的营销当中，表示送爸妈去张家界爬山就是尽孝，以此同时吸引爱爬山的中老年群体和他们子女的关注。澎湃新闻的报道显示，2013年张家界在韩国数千个旅行社服务网站以及部分的国际机场和酒店都投放了上万份韩文版的旅游服务指南，同时还打出许多标有孝心游、尽孝道之旅的广告语。事实证明，张家界的这一营销策略的确也是有效的，来张家界旅游也逐渐成为了韩国中老年人必备的时尚单品。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来中国的韩国游客中40岁到70岁的人群占比接近70%。原因之三，张家界为韩国游客提供定制化的配套服务。韩国人爱去张家界的另一个原因，其实还在于张家界能够提供非常便利的旅行服务。首先在交通出行方面，2015年张家界就开通了直飞韩国釜山的航线，到今天张家界直飞首尔、釜山、大邱等等韩国主要城市的互飞航线平均每周已经达到了12个班次，单程也都在3.5小时左右，比从釜山开车到首尔的时间还要短。那这样一来，也就让韩国人去张家界爬山变得像周末跨城旅游一样简单。其次，在玩、吃、住等等重要的环节，张家界也有非常韩式的基础配套服务，比如不论是各大景区还有服务场所的指示牌、游客手册，还是景区演出，都会配套韩文版本。张家界文旅局也表示，为了更好地为韩国游客提供引导和介绍服务，他们还特地推出了韩语讲解员证。按照高峰期来算的话，在张家界执业以及为韩国游客服务的直接从业者能够达到上千名。而在吃饭还有住宿等等方面，由于在过去这些年吸引了很多会韩语的朝鲜族人群到张家界来开朝鲜特色餐厅或者是务工，所以张家界现在不仅有许多的餐厅酒店都会提供韩语服务，包括景区的小贩也都会一些基本的韩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36氪的报道，张家界还是国内第一个单纯因为要发展旅游业而被允许外汇流通的城市，也就是说韩国游客来张家界，他可以直接使用韩元进行交易支付，而不需要像去其他地方那样兑换本地的货币。所以得益于这些非常贴近韩国人需求的服务设置，张家界也因此收获了许多的回头客。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2008年一项针对张家界韩国游客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韩国游客都会去张家界旅游两次甚至是更多。不过张家界在发展旅游的过程当中也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首先，为了吸引游客，景区官方一些过于商业化的改造行为也引发了不少游客的反感。比如由于电影《阿凡达》曾经在张家界取景，所以景区就借此机会把他们的景点的名称也改成了电影里的名字，而且还在附近建造了一个电影里的人物雕像。结果这些行为也被游客吐槽说看起来太过于突兀。其次，张家界也曾经因为旅游设施泛滥、公众科普不到位等等原因，两次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警告。联合国表示，如果不整改，就要摘去张家界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的资格。最后，过于单一的韩国客源也容易影响张家界的长期稳定发展。未来一旦有其他自然景区对韩国游客造成分流，那么张家界的旅游业也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也很好奇，想来问问你，你去张家界游玩过吗？你有些什么样的体感呢？如果说要和家里的长辈一块儿出游的话，你会推荐去哪些地方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那在节目的结束前，还要特别感谢我们早起活动大礼包的赞助伙伴泡泡骚 Pop Sockets 为我们连续打卡50天的听众提供的定制款早起50天手机气囊支架。我们也在 show notes 当中附上了这款定制的早起冠军气囊支架的照片，就好像一个徽章一样，挺可爱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更多关于泡泡骚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你知道吗？在泡泡骚之前是没有手机气囊支架的。2012年还是有线耳机的时代，美国的哲学教授 David Barnett 在用手机听音乐的时候，觉得两条耳机线的凌乱缠绕很繁琐，于是他灵机一动，拿了两颗纽扣粘在手机的背后来收纳这些线。在这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 Barnett 教授不仅在这个基础上发明升级了手机气囊支架，还让泡泡骚这个品牌红遍了全球。如今泡泡骚已经在全球售出了超过2亿片气囊支架，也成为了潮流和时尚文化的一部分。比如韩国女子偶像团体 FX 的成员 Amber、 世界超模 Kendall 等等都是泡泡骚的用户。泡泡骚还和迪士尼、宝可梦、哈利波特等等知名 IP 合作，以及和很多的国内创作者共创，通过独一无二的可换头设计，让手机背面成为自由多元的自我表达空间。除了颜值与趣味，泡泡骚也用它的实用设计，在开车、刷剧、磁吸等等众多场景下，给用户带来了很多便利。此外，泡泡骚在可持续生产上投入颇多，研发出植物基手机壳，并且坚持可回收以及低碳排放，致力于用好的产品为地球的健康和人们的快乐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泡泡骚也专门为我们早咖啡的听友准备了专属折扣，你可以在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部分找到使用方法，让我们一起加个泡泡骚，加个乐子。